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你收听逢星期六星期天由罗文辉老师为我们主讲的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的研读。在上一回呢，罗老师就为我们讲解诗篇69篇，那么提到呢，这一篇诗啊，其实是一篇呢纪念主受苦的一篇诗篇。的确是的，除了这一篇以外呢，诗篇22篇和诗篇110篇呢，是常常呢都会在新约里边呢会去引用啊，作为呢描写基督他的受苦的。当我们去看这篇诗的时候呢，同时可能你也会想到自己也曾经受过的一些苦难，受过的一些委屈。但是从诗人他的经历里边，他的出路里边呢，或许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现在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罗文辉老师，让他来为我们去好好的讲一讲诗篇69篇。同时呢，他同时也会为我们讲到诗篇70和71篇。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很高兴又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时间里和你见面了。记得我这个节目呢，常常会为你读出一些研习题，希望你回答这些题目。其实当你回答这些题目的时候呢，我是帮助你去了解这个节目的内容，也是帮助你了解诗篇的内容。如果你回答这些题目的话呢，你可以把答案寄到我们电台，写给罗文辉收，就写给我罗文辉收，那我就会把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送给你，作为礼物，作为一个鼓励。记得你的来信呢，除了把答案写过来以外呢，也要把你的真实的姓名、回邮地址、邮政编码都告诉我，我才可以把书呢送给你的。好，现在呢正式开始今天的讲论，我们已经开始看诗篇的69篇了。诗篇69篇，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读一读这篇诗篇的第一节到十八节。一节到十八节题目是拯救，求你救我。大卫的诗，交与令长，调用百合花。神啊，求你救我，因为重水要淹没我。我现在身于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我偿还。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万军的主耶和华，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哭泣以禁食刻苦我心，这倒算为我的羞辱。我拿麻布当衣裳，就成了他们的笑谈。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酒徒也以我为歌曲。但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 请你搭救我出离于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出离深水。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坑砍在我以上河口。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极难之中，求你速速的应允我。十八节，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那刚才我念的是诗篇六十九篇第一节到十八节，题目是求你救我。那这位诗人呢，他首先为自己的缘故求神拯救，他以一个溺水的人，就是游泳的时候溺水了，这个人呢作为一个比喻形容自己的危难。我们从他向神的呼求可以看出，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求你救我，第一节所说的求你救我，十四节说呢求你搭救我，十六到十七节求你应允我，十八节求你救赎我，还有二十九节呢，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保护我。这个诗人向神祈求，但神呢一直没有应允他，他真希望现在就蒙应允了。虽然他并不是没有罪，但是呢在敌人的诬告底下呢他是无辜的，这些敌人呢却把他当作是有罪的。这件事呢使我们想到救主耶稣，他虽然没有罪，却被人当作是罪犯看待。在主餐楼房的一席话里头啊，耶稣引用了第四节，就是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二十五节，贾爱梅 Amy Carmichael 他提到第一节到第二节的时候，他说啊，我们这边水浅是因为他那边水深啊。的确说得不错啊。这个诗人求神拯救的第二个理由呢，是为了神的缘故，第六节到十二节，为了神的缘故，因为那些诬告他的人是在亵渎神的名，大卫不希望神的百姓因他而蒙羞。辱骂或者是羞辱呢，这个词在本篇出现了六次。这个诗人被人辱骂，是因为他为主挺身而出，也因为他为神的殿心里焦急，连他自己的家人也疏远他，人们辱骂神的话也落在他的身上。这些人亵渎神，就是在亵渎大卫，他们攻击大卫，也就是在攻击神。这些大卫都感觉得到，大卫热爱神的殿，神把圣殿的蓝图给他，他呢就收集建造的材料。我们在这篇诗里头很容易看出耶稣的影子，也看见耶稣在世上工作的时候人怎样对待他。大卫求神拯救的第三个论点呢，是基于神的性情，这里反映了神在出埃及记34章5节到9节向摩西说的这些话。在14节到15节呢，大卫重复了1到2节所用的比喻，但是呢他在神的慈爱和怜悯当中看见希望，因为神是慈悲和满有恩典的，神的真理永存，他也必永远持守他的应许。好，我们再看第二段19到29节，19到29节，深渊审判我的仇敌，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饥砍，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 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因为你所击打的他们就逼迫，你所击伤的他们细说他的愁苦。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29节，但我是困苦忧伤的，神啊，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刚才我念的是诗篇69篇19到29节，题目是深渊审判我的仇敌。大卫告诉神，他被仇敌轻视侮辱到了一个地步，他得病了，他指望有人体恤，却连一个也没有，他所得的饮食都是不适合人用的。然后呢，大卫祈求神审判他的仇敌，使他们得到应得的惩罚。那仇敌把苦胆和醋放在大卫的桌子上，所以他愿他们的桌子变为网罗，表示呢，他们在筵席享受安逸的时候，审判突然来到，叫他们呢措手不及。哎，这里也可能是指献祭的筵席啊。虽然崇拜结束之后很愉快，但是神的审判将临到他们。在罗马书第11章9节到10节里，保罗引用了本篇的第22到23节，说明以色列在信仰上的自满，只会呢导致属灵的失明，就是属灵上的眼睛瞎了。在22到25节里面呢，大卫求神收回仇敌生活上的一些基本的祝福，包括了吃、看、行和得子孙，然后呢把他们的生命也夺去。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20节里面呢，彼得把第25节引用在犹大的身上。大卫在第28节求神击杀他的仇敌，把他们从生命册上涂抹。大卫不希望他们死了以后跟义人并列，表示呢他们所受的是永远的审判。虽然这种祷告在今天绝不能作为神子民的范例，但是呢我们可以理解到大卫是多么厌恶他们的罪，以及多么希望保护以色列和他们在世的使命。好，我们再看最后一段30到36节，赞美神啊，愿你得荣耀。好，我们看第30节，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这便叫耶和华喜悦，胜似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不藐视被求的人。愿天和地、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因为神要拯救锡安，建造犹大的城邑，他的民要在那里居住，得以为业。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这是诗篇第69篇的30到36节，赞美神啊，愿你得荣耀。那也许这是大卫对神的承诺，很明显呢已经实践了。大卫愿自己的敬拜向穷乏人的见证，一切创造物和全以色列都能荣耀神。大卫求神保护而且供应那些被罪人虐待和剥削的穷人。大卫看见将来有一天国家合一得医治，城邑的人口再次增多。在诗篇第122篇第6节里面有一句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在启示录22章第20节就说呢，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好，现在为你读出一道研习题，请你把题目记好，然后把答案寄过来。大卫在本篇，也就是诗篇第69篇里面呢祈求神审判他的仇敌。以下的经节怎样描写耶稣为你受苦呢？以下的经节 怎样描写耶稣为你受苦呢？第一节到第四节的上半节，第一节到第四节的上半节，第七节到第九节，七节到九节，十二节，十九节，二十一节，十二节，十九节，二十一节。我再重复以下的经节如何描写耶稣为你受苦呢？第一节到第四节，七节到九节，十二节，十九节，还有二十一节。我们开始讲的是诗篇第七十篇。其实呢，诗篇第七十篇呢一共有五节经文，不太长。那这五节呢其实是重复了诗篇四十篇的十三到十六节的，其中只有一丁点的更改，所以我就不会详细的讲论诗篇七十篇，请你参考诗篇四十篇的解经内容吧。好，下面呢我们马上来到诗篇第七十一篇了。诗篇第七十一篇这篇诗呢没有著名作者，但是写作的呢是一位遇到敌人需要神帮助和保护的一个信徒。他大概已经过了中年了，因为年老体弱而忧心忡忡，他希望能够安享天年。自出生以来啊，这个诗人一直蒙神的扶持，年幼一直蒙神的教导。他可能是圣殿里许多乐师其中一个，就是奏乐的人。他们在圣所里面值班，日日夜夜的歌颂神。无论是谁，他从四方面来肯定神，肯定神必定帮助那些求告和信靠他的人。那第一方面呢，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神现在帮助我，诗篇第七十一篇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就把我侧耳听我，拯救我，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刚才我念的是诗篇第七十一篇第一节到第四节，题目是神现在帮助我。那前三节是取自诗篇三十一篇第一节到第三节的，这个做法呢在当时诗人之间是绝对正当的。这位作者也借用了第二十二、三十一、三十五和四十篇的句子，这是其中一些例子。比方第一节，你可以参考诗篇七篇一节，诗篇十一篇第一节，诗篇十六篇第一节，诗篇二十二篇五到二十节，诗篇三十一篇十七节。这个是有关磐石这个意象。如果作者的确是圣殿的乐师，他的心思意念呢一定是充满了每天在圣所里唱歌那个情况，他们所唱的那些诗歌他是常常想着的。这个诗人求神保护和拯救他，使他能忠于他的信仰而不至于惭愧。在犹大国那段颓废的年日里，有些王提倡在敬拜神的同时呢也敬拜偶像，迫使利未人妥协。这位作者不是想逃离现实生活，而是希望能够得到所需的力量，面对当前的挑战。神是他的居所和他的帮助。公义这个词在本篇出现了五次，不单是指神的属性，也说明神的信实和守信。一位公义的神，在他的子民有需要的时候，是会积极的帮助他们的。神发出命令，事情就会成就。神的子民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时刻的赞美他，常常盼望他。神是绝对可靠的。第四节大概是形容恶人剥削穷乏和困苦人， 可能包括利未人，他们在以色列中没有产业，只靠神百姓的供给生活。他们任职的年龄是25岁到50岁，所以呢，这位诗人也许是因为接近退休的年龄而担心以后的日子。好，我们继续看第二方面，神给他的帮助。神以前帮助过我，第五节到第十三节，五节到十三节，神以前帮助过我。主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依靠的。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说：神已经离弃他，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刚才我念的是诗篇71篇5节到13节，神以前帮助过我。当感到灰心忧虑的时候，你要数算主的恩典，提醒自己神是信实的，就像撒母耳一样，树立你自己的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自母胎到出生，从出生到少年，神一直与这位诗人同在。现在呢，即使在年老的时候，神也不会丢弃他。盼望呢，是不会因为退休而终止的。怪这个字意思是预兆或是神迹，是特别用来显明神的大能。比方埃及里面的石灾，有时候呢，神会拣选一些特别的人作为一个国家的预兆。有时候呢，这些所谓的怪人是替神发出警告的一个使者。比方保罗，他为了尊崇神呢，使属世的信徒感到羞愧，把自己和其他使徒看作是怪人。这篇诗的作者呢，一定是一个受人瞩目的人物，因为大家都熟悉他，也看见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很明显的，他一生经历了许多患难，但是他没有动摇或是否认神。他整个生命呢，就是一个神迹，向他人见证了神的美善和信实。他的仇敌满以为神会丢弃他，但是呢，他深知道神绝对不会离弃他的。他的仇敌想要羞辱他，但是这个人却相信神会维护他，把羞辱归到敌人的身上。第三段呢，就是神将来必帮助我，神将来必帮助我。我们看14节到21节，诗篇71篇14节到21节。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上帝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求你使我越发昌大，又转来安慰我。 好，刚才我念的是诗篇第71篇14节到21节，题目是神将来必帮助我。这个诗人展望未来，从你是我所盼望的第5节到我要常常盼望。当你以耶稣为主的时候，你的未来是稳妥的。第14节的盼望本来的意思是在多次延迟和失望之下呢，还是长久忍耐的等候。如果我们信靠神，那么人生的试炼就不再是有害于我们了，反而是有利于我们，而且呢会带来荣耀。诗人在第14节所说的至于我，这个是圣经新译本的说法，至于我实在叫人钦佩啊，因为这句话呢反映了他的勇气和委身。有人随波逐流否认神，但是这个世人必继续的忠于神，见证神的慈爱。他不知道怎样计算神的公义或者救恩，但是他绝不会停止赞美神，特别是在年老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告诉下一代神能为他们做的事。这个诗人甚至确定连死亡也不能使他与神分离。有些人认为地的深处象征他所经历的患难，但是呢他在诗篇69篇第一节和第二节里面呢以泛滥的大水来描绘他的试炼。另外呢有一些版本翻译作我们而不是我，就是众数的，表示呢有可能是指将来的复活和以色列国的重建。也许这里兼有个人和国家复活的意思。不管仇敌怎样说他，总有一天神会使他得尊荣和赏赐的。好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讲论诗篇71篇暂时就谈到这里了，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好，我们谢谢呢罗老师他为我们的讲解。在下一回罗老师就会留一些的研习题。那么在今天朗读诗篇69篇里边呢，你会发现虽然诗篇是以诉苦开始，但是是以赞美告终，盼望呢这也给我们一些激励。那下一回请弟兄姊妹特别留意，那今天你听了诗篇的70篇71篇，那罗老师又会在下一次提出什么功课呢？只要回应研习题5题以上，我们每个月呢会选出5位回答的最好的朋友，然后把这本诗篇呢送给他的。如果你是听两有三台的话呢，就可以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了。大是大方的大，有是有没有的有。此外也提醒弟兄姊妹，其实你可以除了索取图书以外呢，有什么在学习圣经里边、学习诗篇里边有什么启发、有什么感想、有什么带导的事项，也可以写信给罗文辉老师的。愿主祝福你，再会。
有心享受岁月的风采，有时惊艳人生的徘徊，不要虚度生命无法重来，人是生一辈子不留白，上帝话语赐